金盘金盘金中之县人三生有有藏本来护主如金盘金金如光真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现在再继续讲这个三天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可以说它的这个初义第二是论义第三个是它的这个尾义或者是末义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则那么第二则分了它的这个总说和这个别说吧那么现在正在讲别说当中那别说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名医这个世俗地的道次第第二个是这个是圣地的瑜伽现在讲第一则那么第一则呢那么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破除四颠倒执修习中士的意乐然后发起愿菩提心的规则那么第二则呢就是发起行不听之后呢那么就是菩萨心的规则那么首先呢讲这个第一则第一则呢可以说有分了这个四个方面嘛四个科判或者说觉得这个有这个觉得四品的内容前四品呢有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么其中第一个呢那么你广思维辨识法门然后呢就是遣除常执颠倒的这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思维有乐皆苦之门遣除这个乐执颠倒的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休息或者思维那么生死本体不净的像这样体现的遣除净执颠倒的这个方面第四个呢那么是于有漏法呢不应只为我和我所之门那么就遣除我执的方我执颠倒的方便就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吧首先呢现在正在讲第一则当中那么第一则呢可以说是遣除这个常执遣除常执的方便像这样的分的这个三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第一则略说了已经讲完了吧现在正在讲第二则就是这个广说无常的这个修法那么现在第二则的广州无常的修法呢我们可以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生计必死第二个呢就是自己没有摆脱死不的时候不应该就是专由他死第三个呢教诲应该舍弃对尘世的贪着然后呢修持这个解脱行那么有这样的三个方面三个这个科判吧其中第一则的已经抉择完了那么今天呢开始抉择第二则那么第二则呢就是自己还没有就是说脱离死部的时候呢那么对于这个其他人的这个死部不应该去这个忧愁那么主要是从哪些方面讲呢主要是从对自己的子女在这个宋词当中或者在这个本论当中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提到了就对自己的子女方面或者就是亲友方面等等像这样的话不应该过分的就是这个单主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因为为什么就要讲这个科判呢那么因为就是这个前面呢从前面这些这个道理来讲学习之后呢大概已经明了对自己的身体或者自己方面呢不应该有这个常执的道理呢上面已经进行了抉择那么遣除了这一部分的常执之后呢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常执那么什么就是平时我们所讲的我所就是我自己所执着的这一方面最执着的是什么从这一方面从自己亲友方面讲呢肯定就是这个子女或者这个亲友方面的这个常执从这一部分呢需要这个打破这一部分呢需要这个遣除的所以什么下面一部分内容呢主要是就这一部分打破这个执着那么为什么要打破这样的执着呢因为就不管是对自己的生命执着也好或者对他人的这个子女的生命执着也好都是障道都是障道法如果障道呢因为虽然好像对自己方面呢就是这个自己方面有些时候呢就没什么执着但是呢如果是对这个子女方面执着的话那么就会为了这个子女的长久存活那么就会就造很多罪业造很多罪业所以说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在圣者的眼中看来那么这一切呢就是没有意义的全部都是一种世间的一种这个邪颠倒执因此说呢为了使这个修行人能够放下一切能够专心专业的这个修持正法所以说呢在这个科班当中呢就是说就是说遣除应该对子女或者亲友方面的这种忧虑呢从这个角度呢打破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大的内容必须要了解否则的话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到这个科班到底讲的这些是个什么就讲的这些内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目的或者必要这个不知道的话就对这个论义他就不会有这个深深的了解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意思那么首先呢这个科判呢那就分了两个方面嘛第一是略说略说呢就是汝应由自始和由儿孙等自责而说他岂非所应贺自责而说他呢这个和以前的版本呢就是稍微有点改动的这个方面自责而说他呢主要是从讲义当中的这个讲义当中如果现在我们手里拿的这个宋词版本对不上的话以前好像是自说他不什么自过而说他们什么反正就是说不一样的有一种版本的不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应该通过这样改过来或者讲义方面的这个宋词是比较这个正确的比较标准的所以说呢自责而说他岂非所应贺 那么这个宋词呢，就说针对有些人的邪见，那么有些人呢，他就认为呢，在自己方面呢，那么就说这个自己方面前面已经这个了解的，必须要为死，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为了儿女又愁儿女方面的死亡呢，像这样的话就顾不得自己去修法了，或者就像这样的话，因为自己经常担忧自己的儿女等人要死亡，所以说经常在这个方面操心的话，那么就顾不得自己去修行正法，有这样的一种邪知，那么。针对像这样邪知呢，那么这个圣贤菩萨就是讲应该呢，就是说是处在生死轮回当中的众生呢，那么应该这个忧愁自己的死亡，那么对于自己之外的像这样的儿孙等呢，像这样的话就不应该去这个再去这个进一步去这个忧愁了不应该再去忧愁，或者就是说呢，放着自己的死亡不忧愁，反而去忧愁自己死亡之外的其他人的这个死亡呢，这一方面就是这个不对的，应该受到这个谴责的这一方面自己应该谴责的过失自己没有管，反而去忧愁别人的死亡，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对的，应该受到这个智者的呵斥的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讲的。那么就如因忧至死何忧儿孙等呢，那么就是说针对有些人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对自己的这个生死呢一点都不管，或者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去害怕自己的死亡，不去修持正法的对峙，像这样的专门去这个忧自己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孙子等等，像这样的话对他人这个死进行忧愁认为呢这一切呢都是这个对我非常好，或者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这个贪执，所以说他们一旦要死的时候呢自己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非常的忧愁，所以说呢对他们的忧愁呢胜过了对自己死亡的这种像这样的担忧，这种忧愁，所以说针对像这种邪见，那么就是说圣贤菩萨说智者而说他岂非所云乎呢，智者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本身你自己没有就是对自己的将要到来的死亡忧愁，像这样的话本身就应该喝者自己应该喝着自己，或者呢像这样的话像你自己的这种过失呢本身呢是应该喝者的，但是呢你自己呢对像这样自己具有的过失没见到或者没有遣除，反而呢去忧愁其他人的这个死亡，而说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说应该去忧愁他人的死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对的就是这个不应该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按照这个世间上的一些这个就是行为或者世界上一些这个就是一些想法来看的话，那么好像呢就是这个如果自己的这个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一点都不忧愁他们这个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啊，他们学好学坏啊，或者他们要生病了或者死了等等，像这样一点都不管的话，那么在世间上好像认为这个父母呢就是没有什么良心的，或者像这样的话心很坏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所说的意思呢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呢这个地方是站在这个佛法的角度进行宣讲的，在佛法的角度进行宣讲看的时候呢，那么父母对儿女的像这种贪爱，那么是不是就是真实应该的呢确确实实不应该的，佛法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理论来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自己对自己将要来的死亡一点都不这个不注意，反而对自己的子女的死亡进行非常忧愁而耽误时光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不对的方面是不对的。那么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想呢，那么我现在对自己的死亡一点都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注意，或者一点没有顾虑，那么我对自己的儿女非常的顾虑，这个难道不是一种利他的行为吗？他认为这个方面是应该的，这种利他的行为，那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绝对不是，单单你这种行为单单是一种贪爱就是烦恼当贪嗔痴当中的贪，那么这个贪呢，那么对自己儿女的贪呢肯定也是一种烦恼烦恼这个什么烦恼这个他这种发心，然后通过发心所引发的行为呢肯定也不是一种真正的这个善法不用善法，然后我们再观察他的这种观点，那么是不是自己不管自己的这个死亡即将到来的死亡没有修对峙，把自己的所有一切的这个精力放在自己的儿女上，经常对儿女进行操劳而进行这个担忧，这方面是不是对的呢绝对不对绝对不对的，因为他为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如果真正是一种利他行的话，比如说我们说是菩提心当中呢就说要不管自己的这个修行不管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利益都要放下，一心一意呢要利益众生，那么这个时候的行为和这个对得上，我们根本对不上确实对不上的。那么菩提心呢，那么就是说了解了自己需要获得的利益，就是说自己发起的出离心想要获得解脱的基础上呢，那么对别人呢发起一种这个对别人发起一种愿他解脱的这种心，那么这个地方父母对儿女的像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贪爱所谓的这种贪执呢不符合这样的条件，不符合条件，因为他自己呢尚且没有忧愁自己要死亡没有忧愁自己要死亡的话，那么怎么可能修持这个对治死亡的善法呢？如果没有发起这样的心没有修持这样的行为，那么肯定对自己的儿女呢 也不会希望他，或者不会就是说这个什么，不会就是说从内心当中呢希望他自己的儿女呢在这个死亡来临的时候能够修持善法能够就是说对自己死亡的恐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心的因为他自己都没发起这样的心，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儿女如此的要求就是修持善法呢所以说相方面的话，就我们观察的时候，绝对是一种烦恼的贪爱而已，绝对没有一种所谓的对儿女好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真正的一种善心的，没有。所以说呢，既然没有这样的一种为了就是说对自儿女即将来的死亡修持善法的这种心没有的话，那么他会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保护儿女呢，优持儿女呢？那肯定就是不择手段。那么像这样的肯定就是说这个什么呢不会就是说这个就说这个什么，不会就是说这个使儿女方面呢断除过失修持善法这方面的这个想法是不会有的确实不有。那么肯定是会造一些这个非法的方面比如说呢以贪心去保护儿女，然后以嗔恨心呢那么去就是这个对峙或压服对自己的儿女做伤害的像这样的怨敌这一切呢持续引发。所以说这一切实际上贪嗔痴都是具足的，没办法真正对儿女进行就是这个帮助没办法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我们分析的时候呢，父母的这种这个对儿女的这种执着或者贪执所做的这些行为呢全部都是不应理的都是不应理的行为。所以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宋词引申的意思就可以知道呢，那么自己发起的自己发起的这个要知道这个死亡将要到来，知道了死亡很痛苦，知道死亡之后如果这么一修善法肯定要堕入恶趣或者轮回的话，那么自己首先发起一个出离心，然后修持善法，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么推知所有的众生或者自己的儿女也好或者所有众生也好，都实际上是这个受到死亡的恐死亡这个像这样的控制都要面临这个堕入轮回或者这个恶趣的危险。在这个基础上忧愁他们这些众生没有修善法，死亡马上要到临了死亡马上来临了，他们没有修善法多么可怜，多么这个就是使人感到忧，这样的一种心呢肯定就是对的说这样的心呢就是在这个求解脱的基础上发起一种利他心，一种菩提心，这个是对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变成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愚人的这个邪分别呢和这种菩提心的体现呢或者他的一种心发心呢对不上的所以说必须呢把这两点呢可以说分开来讲，我们知道了这个地方这些人的这个邪分别呢就是这个不应该的。那么知道这个宋词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再看比喻呢比喻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这个以前的印度的话，那么一些婆罗门，虽然婆罗门它的种姓是比较高贵的，但是呢有些这个婆罗门被生活所压迫的时候呢也不得不去为别人当一些仆奴这个什么像这样奴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就说这个当奴仆的时候呢也是为了区分自己的这个现在所处的奴仆的这个这个他的这个种姓呢和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真正的奴仆的种姓不相同，所以说他的头上插孔雀毛作为标志。那么其中一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婆罗门呢作为别人奴仆的婆罗门呢，他自己看到别人头上其他这个其他人的这个头上其他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奴仆头上插的孔雀毛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呢他们是奴仆，他们是很下贱的他们就说没有什么这个人类没什么出息的。但是他正在就是说看别人的时候呢，正在就是说这个观察别人不对的时候呢，他就忘记了自己这个头上插了一根孔雀毛，自己也是奴仆的身份。所以相反面是什么呢？就是不对的智者看起来就应该呵斥的。那么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理解呢？那么也就是说那么自己就是说这个作为父母在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就是说忧愁自己这个儿女将要死亡的时候呢，正在这个忧愁自己的儿女将要死亡的时候呢，就忘了一点，忘了什么呢？忘了自己也会死亡就忘了自己会死亡了。所以就像这个奴仆他正在说别人正在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他忘了自己也是奴仆一样，忘了自己头上插孔雀毛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对的，不应该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你如果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一些时间呢全部花在儿女方面的话，做一些没有意义的忧愁的话，那么还不如就是现在呢，还不如现在就是说自己意念死亡休息无常，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更有意义更有意义的。所以如果你单自己前面方面对自己也好对自己儿女也好真实意义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都是没有任何意义，从现世或者从来世来讲全部都是错误的行为。所以说呢这一切呢都是不应该的，都是不应该的。这方面就是这个略说这个伙伴的这个内容。好，下面就是说广说这个内容呢就分了六个科判六个方面进行抉择的。第一个呢是就破斥有些人的观点呢，认为这个子女为没有请求，没有向自己请求，没请求前往他世呢，这方面是应该这个悲伤的这方面应该悲伤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就是不应该过分的贪执自己的儿女，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呢，不应该对其他人宣讲或者表示那么就是子女死亡的这种这个悲伤。第四个呢，不应该为了联络这个亲友的后辈，然后呢去这个对这个死去的亲友表示慰问或者表示哀悼。 这方面是不对的。那么这个第五个呢，不应该摊主和亲友的这种啊，就是欢聚吧或者聚会啊。第六个呢，不应摊主良辰美景，有这样的这个六个科判啊，进行这个广说的。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呢，那么就破辞，那么就是说这个子女未请求即前往，他是自己应该啊背上了像这样的一种理由或者这样的挟职啊，破这个观点的时候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真实或者证明。啊，真实的这个宣讲这个科判的内容有这样的这个，首先是宣讲第一个科判吧。所以说若实未请求，自来为子女，彼不问自去，非死不应礼。那么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这个有些人就想就说虽然就前面所讲这个道理呢也是这个正确的，应该这个在没有自己还没有这个忧惧死亡的时候去这个担忧别人呢是不对的。但是呢，毕竟这个子女呢是自己的亲骨肉啊，自己的亲骨肉，所以说呢，他们就要死的时候呢，没有向自己请求，没向自己请求，自己没有同意，那他们就死去了。这一点呢，肯定是应该值得悲伤的啊，肯定是应该值得这个忧愁和悲伤的啊，就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针对这样的一种邪见呢，那么就说圣天菩萨就说到了，那么他就说这个子女来给自己做子女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请求是不是能够给自己做子女。既然来的时候没有请求，去的时候也不请求自己而去的话，那么非死不应礼，那么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你这个你认为呢，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请求而自己去，他是从依靠这个作为这个悲伤的这个根据呢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若是为请求呢，就如果在这个进一步进行这个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自己就是说像这样这个父母吧，我这地方讲父母，那父母在这个结婚成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也没有邀请也没有邀请其他的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人呢来做自己的这个子女其实是没有邀请的没有请求别人来做自己的子女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成为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呢，那么主要是一种业力主要是一种业力。这个当中呢，这个业力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善业力，有的时候呢也是一种恶业力比如说呢，就是说有些在这个经论当中所讲到的，有些人有些前世的这个仇人冤家呢，为了就是说这个偿还宿债或者为了这个报仇呢，那么转成自己的子女，这个方面是通过这个恶业所这个牵系的，通过恶业所牵引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有，比如有些还是有这个善业力的善业力作为这个子女的也是有的比如说有些菩萨的发愿力那就是发愿，通过发愿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作为别人子女也是有也是有。或者说像这样的这个就佛陀的这个儿子，他也是经常也是发个愿就是这个做佛陀的儿子，生生世世做佛陀的儿子。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通过一个愿力和善业力，因此说也是有的。所以这个方面呢，不管是怎么样呢，那么都是一种这个业力所牵引都是有业力所牵引的。因此说呢，这个方面当然像这个发愿成为这个成为这个菩萨的子女等等，这方面是特殊情况这个地方这个宋慈堂所讲的不是特殊情况，一般的这个情况。那一般的针对一般的这个凡夫人来讲，那么就是说很多都是通过这个业力通过业力来做自己的子女的。所以说既然就是业力的话，他就是说来做自己的子女的时候呢，不需要请求不需要提前请求，也没办法提前请求。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业力一成人熟，他就会变成萌萌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子女。所以说他来的时候呢是没有经过请求来自来做自己的子女的，比不问自去。所以说他死的时候呢，没有给自己就是说请问没有请问我是不是可以离开你了就是说给父母请求是不是可以离开你了，如果你同意我就去，不同意我就不去。像这样的话有没有必要呢？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的，比不问自去，非死不应礼呢。那么所以说他死的时候，他走的时候，去的时候呢，他不向你这个请求，不向你提问，他自己就是跟随业力而去呢也是这个对的。所以说来的时候也业力牵引，去的时候也是业力牵引。所以这一切呢，就你不应该就是非常的这个悲伤吧，不应该非常的单独。所以说呢，就是说很多世间上的人呢，不了解像这样这个因缘所藏的法，像这样的话业力所牵引产生很多种各种各样内外的法的话，不了解这个缘起的规律，所以说呢就对内外一切法的就极为贪执非常贪执，就是因为不了解缘起，所以说产生了很大的愚痴心我们说缘起的话有内外缘起嘛，外面的这种三号大地它是会有产生的缘起，还有内在的十二缘起等等等等。这一切的话，如果了解了缘起的体系呢就知道实际上呢外在的一切外境都是因缘产生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自己的身体乃至于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呢，这一切呢也是这个因缘产生的全部的因缘产生的。所以说呢，今生当中的父亲父母和子女的这种聚合呢， 那么就是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一个客店啊，一个旅店当中呢暂时聚会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客人一样，算是客人一样。那么像这样我们可以说父母呢就好像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开旅店的这个老板一样。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子女呢就相当于呢投诉的人一样，说来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的，走的时候呢他也不说他去什么样去了，所以说这些方面只是这个暂时的因缘聚合而已啊，暂时因缘聚合，没有一个常有的东西，所以说没有一个常有的东西。既然就是说通过因缘产生的法，那么肯定就是没有一个常有。因此说呢，父母要这个担心儿女的死亡啊，担心他们的死亡，因啊他想要他们就是说长久存活的这种这个长子呢，这种单子呢，就是不应该的，不对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进行了破止啊，主要是从这个针对这个重点呢，这个核心呢啊进行破止了。所以说他为什么要，他们就说这个父母为什么忧愁自己的儿女死亡呢？啊，实际上呢就是怕，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很早的死亡，就是怕他就是个什么，就是希望他就是这个常有存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认为这一切是常有存在的，所以说死的啊，一旦死了之后他就非常忧伤了。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解呢是一种不明道理的。那么从他的这个比喻方面来讲，从比喻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讲义当中也提到过一个种菜的人。那么一个种菜的人呢，那么突然呢有一天来了一个女子来个女子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和他这个相好成家了。成家之后结婚之后呢，他们一起生活，他觉得就是这个很安乐，而且他自己觉得呢这个就是这个我所这个他就把这个女的之中也说我所，而且呢就是这个希望他长久的这个留在这个地方，或者呢当时在这个当时和正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时光应该是常有的应该是常有的，他生成一种长子。但是有一天呢，就说这个女人呢就是这个突然就是失踪了突然自己就走了，走了之后他自己就非常那个悲伤非常天天呢就是这个忧心忡忡的，非常的悲伤。那么其他人就是这个为他为什么呢，他就说这个女人呢没有向自己就是说请求就自己走了，所以说呢就感到非常的悲伤，非常的忧愁。那么其他人就说，那么这个女人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他就说的不知道不知道的话，那么别人就是说呢你来他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这个不知道，或者你没有请他自己来的，那么走的时候他自己走的话，那么你没有必要悲伤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这个人呢就比较愚痴比较不知道这个像其中的这个道理。实际上从这个比喻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实际上呢世间的这些人呢也是同样的亦复如是的，有这样一种愚痴性，一种愚痴性。所以说通过这个故事呢，通过这个比喻呢，我们就可以观察可以观察什么呢，观察世界上的人，那么对于自己的子女的执着呢确实是也是这样的，认为他们应该常有认为他们应该有长久的存活，所以说对他们死亡非常的忧心呢，也是和这个比喻一样的。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了这个父亲对这个子女方面的像这样的一种执着，那么是不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没有用呢因为很多人都出家人出家人有些的，而且呢很多人都是就是没有结婚的就已经出家的。那么既然没有子女，那么学这些宋词有什么用呢就认为就是没有什么用其实呢也是很多，其实呢也是有这个用处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呢我们虽然就是通过就是特殊的因缘，那么就是很早就出家，很早出家之后呢，但是呢如果不把其中的道理就是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的话，那么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就是说自己会羡慕像这样世间上的人就是由这个这个父亲和子女欢聚一堂的时候，这种天伦之乐呢，有的时候就升起一种这个贪恋心，升起一种贪恋心的话，就很容易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舍弃还俗，然后呢就像这样的过世俗的生活。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一方面为了遮止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么就是这个说明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世间世俗当中的这种这个所谓的个父子，或者像这样这个就是这个父母子女之间的像这样的这个关系呢，不是一种常有的不是一种常，只不过是一种业缘和合的，而且像这样的业缘和合的结果呢，不会引来这个安乐之果，只会引来这个痛苦之果所以像这样的第一个我们可以这样明白，有这样的一种目的。那么还有一种第二种目的呢，也如果说今生当中就是我们没有修行成就下一世呢又转成了人又转成人，那么按照一般世间的规律来讲就是这个长大之后呢，那么就要这个结婚成家，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规律。那么现在我们学习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就是现在我们听到这样的宋词，像这样宋词之后呢，那么再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思维抉择，就认为呢这一切呢就是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一切的这个所谓的关系呢，那么都是一种这个什么呢，不应理的，或者就是一种这个障碍自己修行的。在现在在今生当中呢，我们通过深深的思维实际上已经在我们的相对当中种下了一个很深厚的习气非常深厚的习气。 除了像呢种下这样一个深厚习气的时候呢，假使说我们以后就说这个学习没有成就，然后再转成什么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习气它就会发生作用啊，发生作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会对像这样所谓的世间当中的这些情爱呢，那么就会发生一种厌恶，就不会去羡慕。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必要性的啊。比如说为什么现在为什么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因缘，也是说以前的话也种下了这样的一种习气的，有这样的习气啊，作为他的这个可以说是牵引呢啊，有些我们很多人就已经出家修行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在种下这个习气的，以后呢也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气。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会这个及早的或者就是迅速的看破轮回的一切虚假性，然后呢像对自己的身体也好，对其他人的这个身体，对子女像这样的这个常识也好，通通打破啊，通通打破之后呢，然后把自己的像这样的这个打破了，然后再对子女方面打破了，那么对其他的方面的执着呢，实际上是很微小的。比如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讲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呢，或者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呢，那么就是因为自己呢，比如说一个父母他对其他的一个路上的乞丐啊，或者对其他的一些不认识的人呢，他会不会升起这样的忧愁呢他会死亡呢，或者这个人忧愁不会升起来不会升。所以说他最单独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儿女啊，或者自己的亲友啊，这方面是比较单独的这个方面是用特殊的业力呢就比较单独的。虽然如果真正长期分析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呢，那么在前世或者死了之后呢，像这样的好像都是毫无关系似的。但是就是说通过因缘一成熟变成了这个父子之间关系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执着这种执着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不管他以前上一世是自己的亲友也好，是自己的这个仇人也好，这个都就是没办法去分析了。一旦成为这样有这样的血缘关系的时候，马上就会产生很大的担子。所以这个方面呢，那么就是这个圣天菩萨破除了这个父母对子女方面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常执心破除。然后呢反过来讲呢，那么就是这个子女对父母方面的这个单执也是同样可以类推的。虽然就是说从宋词方面一个一个的这个对照的时候呢，不一定全部对得上就是子女对父母如何贪执有什么过犯，从宋词上面讲不一定对得上，但是从意义上面我们就反观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和世间上的人，有些父母呢当作自己的儿女呢不需要就他自己不愿意这个出家修行的，或者不愿意修道的也是有很多，也有很多的。他就怕自己怕这个离开这个子女去修道之后呢，那么这个子女呢没人管，然后就会去贫穷就会死亡等等，有这样的担子。所以说呢他就不愿意修道。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儿子呢担住你父母也有就认为呢自己如果就说抛开了这个父母，抛开了父母之后他们没人管，然后呢就是就会这个生病就会死亡等等，有这样的一种执着。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从意义上面讲的话都应该如实去这个观察的。所以说这方面也讲的这个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或者就是下面还要讲一些亲友的关系。除了对这些执着之外呢，对一般的这些人呢就是说这个不容易升起执着，不容易升起执着。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如果就通过上面的种子破除了对我执对我自己方面常执的这个像这样的颠倒执，这个地方呢这个课班当中呢有破除了父母儿子，或者就是说对亲友之间的这个常执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常执的，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也就是说对友情方面的执着呢全部已经破完了都已经破完了。因此说像这样我们学习好好思维之后呢，在相续当中种下很深的习气很深的习气。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习气呢那么就是在这个以后呢自己会受用无穷会受用无穷。为什么有些人我们说看到大德的传记当中，他一生下来就对这一切世间法完全都没有眷恋都完全没有眷恋，而且他就是一心一意想要修持正法呢，绝对不是无因无缘的绝对不是无因无缘。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传记很羡慕，为什么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说不对上师三宝生信心，不对轮回生厌离心呢？这帮有时候羡慕，有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不需要羡慕的，因为自己没有种这个因就是怪自己。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论点就是听闻、思维、休息之后呢，自己也种下了这样的信息了。所以说呢，以后我们一再真正一再就是说这个投生转世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习气成熟之后呢自己小小的时候呢就会厌离轮回，就会就是说对这个修行正法呢升起这个这个心目之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会很快就会解有很大的必要。所以说呢我们这地方不要认为这个方面就是说父亲父母对儿女不要这个单子是不是和我们没关系这方面的这个想法呢也是不应该的，不对的。所以说呢前面讲这些呢总针对这样的一种如果有的话针对像这样的这个想法，那么进行了一些这个阐述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提到他的这个真实意义还有证明这个科判第一个科判的这个证明方面呢已经这个讲到了。 下面就是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扩泛呢，实际上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子女呢去往他室的时候已经请求过了，只不过呢就是自己愚痴没有察觉而已啊，就是这个扩泛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唯有，愚痴故不知子形象，此于他去者已用的老衰表。那么就是说这个唯有愚痴故不知子形象，实际上呢这个自己的子女要死亡之前呢。已经给你请示过了啊，已经给你请示过了，请示只不过呢，就是说你自己啊、有通过愚痴没有了解而已。那么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请求的方式呢？这个方面讲了，通过脑衰或者病变等等，像这样来进行表示的啊，像这样进行表示的。所以说，如果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他就会知道啊，实际上呢啊，自己的儿女已经从童年啊到了少年，然后呢逐渐到青年、壮年，慢慢他自己呢就头发慢慢开始花白，然后他自己的这个体力啊开始下降啊，或者他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衰老了，像先前说的时候，一个有智慧、有明智的人，他就是哦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儿女呢肯定啊。于不久的将来要舍弃自己而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明智的人呢，他就会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就实际上就知道子女正在请示啊，正在请示。那么这个正在请示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轮回的体型就是这样的，你不管同意也好，不管同也不同意也好，实际上呢都是要舍弃的。只不过有些有智慧的人呢，他对这一点呢看得开啊，看得开，他不会特别重。但是就是一些愚痴的人呢，就是世界上的这种这个情执啊非常重的人，非常严重的人呢，他就有的时候呢就知识知道，但是他就假装不知道，这样也有，或者就是说真实他不知道，或者像因为他一直执着这个子女会永远的和自己在一起，所以有这样一种很严重的常识的缘故呢，他根本不会发现啊，根本不会发现啊。比如说在世界上有这样说法嘛，在这个父母的眼中呢，不管你的这个这个子女的年龄多大，都是小孩子一样的啊，所以说他自己好像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还是很小很小啊，还没有觉得这个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儿子慢慢在变衰老，他也没办法察觉的，这样的一情况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所以到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自己的愚痴不知道，就是这个自己的子女将要行往后世的这种形象呢已经表示过了。那么这个表示过呢，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慢慢的这个衰老，或者呢就是这个虽然没有衰老，但是呢就是通过一些生病啊通过一些其他的委员呢等等，像这样的方法已经就是说已经表示过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前面讲过，有智慧的人他这个肯定就是比较有智慧的人呢，他就是逐渐在心里已经有准备了已经有准备了。所以说首先有了心理准备呢，一旦子女离开自己的时候呢，他就不会特别哀伤。但是就是说很多就是说常识很重的人啊，这方面呢就是提前没有心理准备，所以说呢这个子女一旦突然离开自己的时候呢，就是马上就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打击，就相信自己心中呢就是升起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忧愁，非常大的这个悲伤。因为说像这样呢也是这个可以说是通过仅仅是自己的愚痴而已自己的愚痴而已。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也是一些特例吧一些特例，也就是说什么特例呢？这个方面特例，因为这个方面讲到了就是什么呢，就用老衰表这个方面讲到了用老衰，子女呢要走的是用老衰表。而且呢就是说也是讲到了唯有愚痴故不知子形象，这个方面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呢，一方面这个子女是走在自己父母的前面的没有就是说等到父母死了之后然后呢再去就是说这个父母呢，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父母先死然后子女再死，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宋词当中所出现的这种情况。或者像这样子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子女如果很年轻就死的话，也不会有老衰表进行就是这个宣讲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特例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父母的子女他自己就是说这个要比较衰老的时候就死去了，像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父母就是比较，就是这个比较的这个忧伤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的，说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就是老衰表呢，当然这个宋词当中是讲的老衰表，前面我们讲为什么要讲病变这些呢？宋词讲义当中也讲的病变，所以有些这个什么呢？有些这个这个很小死亡，年轻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呢，通过一些长时间的生病等等，像这样的通过表示的时候呢，那么也可以表示的。因为像这样的，我们也可以这个通过这方面分析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宋词所讲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一些特殊。情况，如果就是说这个父母提前死了，就不会出现宋词当中所提到这种情况了。但是呢，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缘故呢，那么就是为了对峙挟持呢，所以说呢，圣天菩萨呢也是用一个宋词呢进行了宣讲。那么这个地方也是用比喻呢，比喻所宣讲的意思呢，就比如说一个父亲他就说让自己的儿子呢去这个远方或者去这个做生意也好，或者去生存，或者去这个谋生也好，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说这个父亲呢派自己的儿子呢去远方去去这个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呢就是说临行的时候呢，他又紧紧的抱住自己的儿子呢，就是依依不舍非常非常这个就舍不得他离开。 像这样的一种比喻说明这个什么道理呢？实际上说明一种愚痴啊，通过一种愚痴所引发的痛苦是不必要的啊，不必要的，因为你自己命令你而是走，你自己已经下定了决心的啊，先下定决心，然后要走的时候呢，就紧紧抱住了，不让他走。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通过就是说这个舍不得他离开的这种痛苦单单是一种愚痴所引发的一种这个痛苦而已啊，唯有单单是自苦而已，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比喻呢，对应宋词是对应，主要是对应这个唯有愚痴故啊，唯有愚痴故这一句话呢，这个进行这个对应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子女他已经就是说这个进行了表示了，但是呢，只不过是父母自己的愚痴不知道而已。所以说呢，通过愚痴所引发的这种这个就是这个担心子女就是死亡的这种忧愁的痛苦这种自苦呢，这种痛苦呢，就是唯是这个自苦而已没有任何必要，没什么必要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应该通过这样的这个比喻和意义呢，看破这个当中的这些这个虚假的这些这个一些的事件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情感等等，看破这些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就是发起这个向道之心，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发起向道之心。所以说呢，我们就前面也是讲过，实际上也是讲过这个意思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自己方面认为就是放得下的自己怎么样去修行都可以出家呀，怎么样就是放不下自己的儿女，或者就是放不下自己的父母这方面就是这个很大一种障碍。所以为了就是说这个去除这个大的障碍的话就宣说这个宋词。所以说这个比喻意义对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圣天菩萨这个地方的这个宋词的讲的这个意义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刻。知道这个道理，看破了这个道理自己就会用自己的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呢，那么就会修持正法修持正法。所以这方面就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是不是一点都不管的是父母友情呢？绝对不是的。只不过呢，我们在刚开始入道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说先要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必须的这种基础的功德呢，首先自己要具足。如果自己连一点点的基础的功德都不具足的话，绝对不会去度化其他的众生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只不过是层次不同层次不同而已。所以呢，在第一个层次的时候，我们首先自己要升起出离心，然后修持这个解脱心，那么在自己有一定功德的时候呢，再去发起菩提心，再去就是说救度众生。这个就是说佛教的道次第当中都是这样讲的都是这样讲。我们说看前行看菩提道次第狂论，都是首先自己就是对轮回生厌离，然后呢抛弃对轮对父母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亲友或者一切的担子，然后呢发起菩提心出家修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升起利他的意乐在修持菩萨行这个是呢，把所有的众生不仅仅是自己的父母，把所有一些众生的智慧我所智慧我所，然后去利益他们。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实际上是不相违不矛盾的，只不过有这个层次的问题而已。那么现在呢，对，因为这部分的这个这个意义呢，宋词的意义呢，就是来讲如何就是说打破这个常我净思颠倒，这升起这个中士道的意义了，怎么样去就是说发起解脱的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后面修菩萨行呢，它就是这个有些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抵触的地方，实际上这个不抵触，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用老水瓢这个是一个比喻。还有一个比喻呢，在想象当中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上师他自己的比喻吧，就是牧童那个什么，就是要去上学那个是上师他自己的这个比喻啊。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有这样的一种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一看就是很清楚的只不过可能有些后来的人当时没听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是上师他自己这个看不怎么去他自己，实际上他就说这个以前呢要读书的时候，他母亲依依不舍等等这个他自己以前的经历讲的，只不过不方便用一些名字或者我这一方面，所以一个木桶嘛是什么？反正就是说这个方面是算是他自己的故事，这方面不需要讲了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就用脑髓表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第二个科判的内容，那么就不应该过分的贪爱自己的子女。那么像这样不应该过分贪爱自己的子女呢这方面又是分了这个三个科判第一个呢，不应该贪爱子女的这个理由，为什么我们不要贪爱自己的这个子女呢？如父爱其子，彼则不如是，世间向下行，故难升天去。那么就是入父爱其子，必则不入世呢。那么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间上的这个世间上的人呢，像这样的世间上的这个父母或者是地方有这个鞋子吧，有些人的风格，有些人的想法，他就说虽然前面的道理呢说得很殊胜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父亲或者我自己呢，对这个儿女的这种像这样的关爱呢，就是太就是这个太这个厉害了，或者像是太深刻了。所以说呢，还是要对这个什么不由自主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子女呢进行一种升起一种贪爱心。 他就是这样想的啊，这样想的。但实际上呢，圣天菩萨说呢，啊，这个也是不应该的啊。好像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圣天菩萨一点都不讲人情似的，反正一讲一个理由，马上破词啊，好像这些理由呢，这些人的邪执的理由，好像都是很有道理似的啊，在世间的道理看起来很有道理，那实际上不符合于解脱道的缘故呢，啊，圣天菩萨一一进行破词啊，毫不留情的进行破词，只有就彻底破词，我们才可以彻底的就是说打破这个常执。所以像这样的话，说一个理由就破一个，说一个理由就破一个，根本没有给你什么其他的这个商量的余地呢，绝对是没有的。实际上要修解脱的话，就是这样，没有商量的余地的。所以说，在很多经典当中讲，如果自己要修法出家的话，不需要去问母亲，也不需要问父亲，就相当于自己就是决定那个修行的正道，就要走下去。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这样的。通过我们学习像这样正道之后呢，我们在以后的修行的道路当中呢，我们肯定会遇到很多的这样的这个事情啊，这样的这个事情是很多的。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深刻的这个理论做基础的，有这样的定解的话，那么就会减少很多的这个障碍。那么就是说，圣天菩萨他怎么破执的呢？那么你父亲虽然就是说这个父母，这个父亲呢，实际上指父母意思。那么这个世界上的父母虽然就是极其疼爱自己的这个子女，但是呢，这个子女呢不如是，比这不如是呢。但是子女会不会反过来啊，非常就是对父母恭敬呢？啊，像那样孝顺呢？现见世间上的这样的情况是很少很少的啊，非常非常少。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浊世啊，末法时代呢，所以更是少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呢，父母是非常这个爱自己的子女，但是这个彼则不如的子女呢啊，并不是如此的。世间向下行，固然升天去。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世间人啊，世间的话主要是不是指整个世间，是世间上的人吧？就是针对前面呢父母和自己的子女，像这样的世间上的人呢，我们现在见呢，通过像这样的贪爱，或者是对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子女的忤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肯定。啊，不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往上走的，就逐渐逐渐的往下行。再往下行是什么呢？那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这个人道的人身啊，是像人道的身体，那么想下行呢，肯定逐渐逐渐往恶趣堕落的。所以说呢，这个固然升天去，很难于升到天庭当中，说明什么样一种个结果呢？啊，这个宋词呢是这样讲的，但是呢结果就是很明显啊，固然升天去就是结果，什么结果呢？父母贪爱子女的结果。啊，就是这个结果。所以说，像这样的结果呢，就是难以升天去了。如果你啊，现在自己是一个父母的这种身份啊，这个父母的身份，现在的话，如果认为这个对子女的这个这个贪爱很难以割舍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看一看这样的一种结果啊，就是没办法了啊，就是这个上升三去的。如果连这个天去或者人生都没办法得到的话，那么怎么可能获得解脱呢？就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自己来讲啊，难以升天去；对像这样的这个子女来讲啊，对你子女来讲的话。唯有增加业缘而已啊，增加业缘而已。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没办法，因为你说这个你很贪爱自己的子女，但是子女呢对你非常的不恭敬。通过像这样的因缘呢，他造下了这个堕落恶趣的罪业，所以也是难以升天去的。所以说，不管是父母就是疼子女也好，子女还是就是这个贪爱父母也好，这方面实际上呢都是没有很大的这个意义的。但是有一点需要这个阐明的话，这个是什么呢？比如说这自己的子女呢很恭敬很孝顺啊，对，很孝顺这个父母呢。那么会不会像这样讲的话堕恶趣呢？这方面就是这个不会堕恶趣的啊，不会堕恶趣的啊，因为就是说这个父母啊，这个子女他对这个父母很恭敬啊，或者很孝顺呢、啊，他有一种这个知恩的啊，叫知恩报恩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素在这里面啊，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他就知道父母啊对自己的非常恩德大，恩德大的话就这个对父母很恭敬很孝顺，所以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升天。如果但是呢，如果是贪爱父母。啊，贪爱父母舍不得，或者一种情执，像这样的话，就加到这些将来贪爱在里面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没办法啊，就是没办法了。所以说和父母贪爱啊子女一样，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烦恼心引发烦恼心的话，那么肯定没办法升天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素，一种需要加以鉴别的。否则的话，在佛经当中讲呢，如果就是说供养孝顺父呢，四大天王就在家中啊，或者他死了之后呢，就是获得很大的福德等等啊，这方面都是讲到的。如果就是说能够获得很大的福德，或者能够升天去了，就证明他的这个所做的业是善业啊，不可能做了恶业而还就是说是获得很广大的福德，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孝顺啊和这个恭敬啊这个方面呢，和这个贪爱呢啊，可以说要分开啊分开。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一种也比较微细的差别。好，因此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如父爱妻子，彼则不如是呢，就现量见到这个世间上呢，从这个自己的子女生下来的时候呢，那么有的时候啊还没有生下来，就是在胎中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父母就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自己的儿子啊或者自己的女儿，生下来之后啊，从这个婴儿啊童年少年等等，像这样一个一个的话，这个父母呢都是非常疼爱的啊，都是非常这个疼爱这个自己的子女的，彼则不如是。那么就是说按照一般的或者大多数的情况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这个儿女会不会非常非常就是这个就贪爱或者就是恭敬孝顺父母呢？这方面就是现量见识非常稀少的。 非常稀少的。现在见的很多很多行为的话，都是就是说这个都是呢，就是说这个非常不恭敬、不听话的不听话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很多就是说这个长到这个长到这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或者四五六岁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父母说一句顶一句，然后父母下来让他向东往西或者让他学好，他这个反而不听也学坏等等。像这样的话，都说明了这些问题就是说这个真正听话的这个子女呢是相当少的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也是一种这个规律吧。那就其实就这个方面，就是说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规律的缘故呢，就这个地方在宋史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比在不如是。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父母贪爱儿女，或者就做这个子女这个忤逆不孝，像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话，所以整个世界上的人呢都是向下行的，难以升到天去当中，难以升到天去当中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通过比喻的说明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比如说一瓶欢喜丸一瓶欢喜丸是什么东西搞不清楚不，也许好像其他的有些地方有些讲义上不是讲义吧，有些好像佛经嘛什么这个比方说是一种芝麻丸芝麻团嘛是什么，或者就反正是个好吃的东西吧，肯定是个。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欢喜丸呢，所以说呢就是被人呢每天每天天都在食用的话，像这样的话欢喜丸呢肯定就是速速的就会被食尽的速速被食尽的。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说明这种什么样的道理呢，也就是父母贪爱自己的这个子女，通过贪爱的这种业力的，通过这个贪爱的业力呢，那么就会使自己的相续当中的福德越来越少，一天一天的减少。因为他像这样这个父母对自己的儿女的这种贪恋呢，是每天都存在的除了一些睡觉除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呢，他对自己的这个子女的执着心是很重的。所以说呢，每天都在贪爱的话，通过这个贪爱所引发的这种这个业吧，不管是这个意业也好，或者是就是说这个从这个贪爱所引起的这个生育的业也好，像这样的话只会损减自己的福德只会损减自己的福德。所以像这样的话，最终呢自己的福德就会被这个消耗，就是这个殆尽的，根本不会留下一点点。就好像就是什么这个欢喜丸被人每天每天取食呢，最后呢一无所存一样。那么自己没有福德会产生这么样什么样一种结果呢肯定会堕入恶趣的，没办法就是升入天去或者再得人生这是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应该了解这个比喻和意义的这个意这个对照的这个它的这个深意，说明了一个道理父母作为父母的不应该就对子女呢过于贪执。还有一种这个比喻的就是这个铃声嘛这个铃声比如说我们就说摇铃的时候，金刚铃呢摇一下了之后，你停止摇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刚开始的是很大，然后就因为就是没有继续摇的时候呢，它这个声音呢从比较大逐渐变小，最后消失最后消失的。那么这个就比喻什么呢？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父母贪爱儿子呢，像这样的自己的这个自己像这样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种行为呢，消减了自己的福业，消减自己福业的时候呢，那么自己的福德就会从由大变小，或者自己的身份呢从人道逐渐往地狱堕落最后呢就是到了最苦处，而且最深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子女是同样的，子女因为他不孝顺父母，或者对父母非常贪执的缘故呢，也是同样的也同样的道理。所以说呢，就是过人生天去，这一切的说明呢没有意义对真正的升起一种世俗情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很多就是说这个历史上的这个高僧大德呢都是实际上呢看破了这一点之后呢，那么依然出家修行，修行成就之后呢，那么反对父母的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呢非常非常多的就不计其数的。像这样呢，既然道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还有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给我们做了很多就是说这个典范，很多这个可以说是有的很多这个样板。所以说现在我们呢也应该如此去做也应该如此去做。所以说呢，看破这个世间，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努力的修行，这个方面才是真正对自己对父母呢都是有利益的，像这样的一种行为因此像这样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科判的意思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若随顺或者不随顺呢，那么都不应该升起一种贪爱了就像这样讲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就想，然后对于就是说忤逆不孝的儿子呢不应该贪爱，但是呢有些儿子的非常孝顺非常孝顺的话，所以说呢应该对他们呢就是这个升起贪爱，这个是应理的，还是认为这个是应理的。但实际上这个像这样的这种分别呢也是不对的也是不对的，站在这个出世间的角度站在修法的修行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也是不对的。世界上的这一切的这个行为呢都是这个随顺自己的烦恼行，随顺不是以来习气所这个进行的这一种这个行为，所以说都是这个不应该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这个前前后都一定要打破这个世间上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情执或者一种习惯性的这种做法呢就是因为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已经习惯了对这种贪心已经习惯了对像这样的这个世间法的这种执着。所以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身份还是凡夫，还是没办法就是说获得解脱的。 啊，就是说佛陀呢通过修行你发现了这个真理，你如果一直这样随顺下去，那么就会永远的轮回，那么只有反其啊道而行呢，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真的获得解脱的。佛陀就是这样做的，很多高僧大德就是这样做的，啊，就是断除了就是这个什么，断除了这个贪执啊，断有些这个大德虽然不一定从行为上面断除的和这个马上和这个自己的家人呢或者儿女断除这个断除了这个关系，但是呢从心里啊，从他的内心当中对像这样的这个家庭啊父母啊这一切的执着已经没有了啊，没有了。所以他虽然身在轮回当中啊，虽然身在这个世俗的家庭当中，但是他心呢已经出三界了。所以就通过这个心所引发的这个一切行为都是用善行，因此说呢，逐渐获得解脱了。这个方面是一种啊，可以说一种缘起规律啊，一种法性之力，谁也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说呢，在很多千经万论当中呢，反复打破世间上的行为，反复要打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有就是说完全和世俗上的行为不一样的时候呢，才有可能成就啊，才可能成就的。所以这方面就是这个屡屡打破了它的这个宗教意义，就在这个地方的。那么这样讲的时候呢，若死不随顺，不管是啊，如果就是说若死的话，如果就是说这个自己的子女如果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呢，对自己不随顺的话，那么肯定自己的父母对他没有什么贪执的，没什么爱恋的。然后呢，如果耳时呢生起贪爱如果就是说他对你孝顺的时候呢，啊，这个方面宋词当中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就实际意义上就是说，若是尔时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自己的子女对自己孝顺的时候，你就生起贪爱的话，那么这个也是不对的。为什么讲？为同于贸易啊，就像做生意一样，你对我，你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货物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同样的主意。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自己的子女对自己很孝顺，所以说我就很贪爱他；如果这个自己的子女不孝顺，我就不贪爱他。这方面就是这个不对的啊，一种这个邪分别，因此说呢，这个方面从两个方面就堵死了，把这个所有的就路途全部堵死了。也就是说，不管是你的子女啊，就孝顺你也好，随顺你也好，或者不随顺你也好啊，那么对他生贪都是不对的。所以第一个第一两句前面这个半个颂词呢，他就直接讲，如果不随顺，经常做很多就是非法的事情啊，经常对这个自己的这个父母，然后就是这个经常打骂啊，经常做一些伤心的事情呢。那么肯定这个父母对他不会非常贪爱的啊，不会很贪爱的啊，就仅仅是伤心而已，不会贪爱的。所以这方面呢，肯定已经就是这个没办法了。如果这个自己的子女很孝顺、很听话，你这个事情对他身体贪爱的话，那么就是做生意一样啊，给多少钱就给多少货物。所以像这样的话，双方都是这样的啊，双方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有什么这个意义呢？啊，实际上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什么呢？全部都是这个针对于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呢，这方面呢就产生了所谓的贪爱，根本没有利益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比喻当中讲得很清楚了，比喻当中讲的就是这个那个国王吧，一个国王对他自己的太子呢非常的贪执啊，非常的就是喜欢。那么有一天呢，他的这个太子呢就突然死去了，因为这个大臣他也知道吧，大臣知道这个国王很贪非常就是喜欢他的太子，如果马上说太子死去的话，那么肯定会就是这个非常伤心。也许会就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说他们就用个善巧方便，他就说这个这样给大王禀报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太子死了，但是又起尸了又起尸了，因为起尸大家都知道很恐怖的一个事情一个人死了马上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做很多事情，肯定很恐怖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国王肯定也是很恐怖的，一想到这个太子起尸了这个话呢，想肯定马上要是会冲到这个王宫来，然后就是这个吃很多人或者伤做很多这个很多不如法的行为，所以话就特别愤怒因为这个太子起尸这个事情很愤怒的时候，就马上就这个就巴不得马上把他杀死。但是呢，就过一会儿的时候呢大臣又禀报就说太子又死了就倒下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高兴就认为就是说这个太子的起尸，这个太子呢再不会对我们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伤害了，所以他自己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就令大臣的擂鼓庆贺，有这样的一种事情。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比喻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实际上也有很深意的很深意。如果我们单单讲这个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好像和这个没什么的感觉似的，但是如果和这个宋词对照起来的时候，它的深意就马上就可以显现出来。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深意呢？我们前面讲过了，像这样的这个父母对儿女的这种贪爱呢，都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就好像做贸易似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太子起事了，或者最后又死了就是说这个就国王产生了一种高兴和不高兴的像这样的这种心态。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太子起事的时候，他就马上就是说不喜欢了不喜欢了，因为他自己的心当中呢，就是认为这个太子那个时候的起事的太子很厌恶，相当的很恐怖，所以他马上就说这个自己的心马上就不喜欢了，不喜欢。然后死了之后还很高兴，这个方面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 自己就不喜欢的时候呢，不随顺自己了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宋词，如果对照宋词的时候，若是不随顺，则都不和。那么就因为他就是太子起事了，他肯定不随顺自己嘛。那么平时这么可爱一个太子，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僵尸，所以那个时候呢，肯定就是说这个非常啊，就是不高兴。所以不随顺的时候，他就不喜欢太子。方面就是事实。那么还有一个，如果对于二十七贪爱为同于冒雨，对这个宋词怎么样去理解的啊？虽然在比喻当中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可以推理，也就是说太子在没有死之前。没死之前，他肯定就是说非常讨他父王的喜欢的啊，非常讨他父王的喜欢。从那个时候呢，就对父王啊，就是一切行为呢，他的父王很随顺啊，就是他的心很顺的啊，就或者就太子很恭敬啊，对他很孝顺啊，反正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就是讨人喜欢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父亲很喜欢他，很喜欢他。所以说，在太子没有死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没死的时候非常可爱、非常活泼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什么啊？国王也喜欢他啊，这两者呢就是互相做贸易似的。一死了之后呢，不随顺了啊！不随顺之后呢，马上他父亲就不喜欢他了，大发雷霆啊！就是这个大发雷霆，听说起事之后大发雷霆。说这个方面就说明什么道理呢？这个故事从两方面，一个就是前面我们说是这个不随顺方面，就是故事当中很明显就有了。但是呢，起贪爱这部分呢，我们可以推理啊，因为这个是以前那个国王对他还是很喜欢，所以这个方面推理的话，那肯定就是为同于贸易这个方面。所以说这个方面，这个从他的这个句意和意啊这个比喻一对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讲的确实不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什么这个圣天菩萨所讲的这个意义呢，就是非常这个深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他的啊句意啊或者比喻啊一个一个了解，深深去思维。如果就是说不深深思维的话，就这样一下就过去了，翻翻就下去了，好像对自己的内心当中呢不会产生什么震动啊，没什么就是这个感触的。如果好好思维这些金刚句的话，确实是佛经就这样的特点，越思维的深啊，越思维的多，它的深深的意义才会就是说越来越明显出来。所以说你看一遍的时候呢，好像也觉得没啥，没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真正你好好思维的时候啊，确实觉得呢啊，对这个轮回的这个，对轮回的这些法，对这个父母之间的这个父亲和父母和这个子女之间的这个贪爱贪执呢，确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没有任何意义。就从这一个宋词其实上就可以很圆满的显示，啊，不随顺的话无所谓，如果就是说随顺的话，那么如同贸易，所以这方面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这个第二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呢所讲的意义呢啊，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说。那么就是说子女贪爱实际这个什么叫子女贪爱父母呢，这般不关的因缘呢是不坚固的，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父子之间的或者父母子女之间的这个相见的这个关系呢其实很坚固的，并不会被其他的一些因缘所变化啊，就前面所讲的这些这个随顺不随顺，这些都是因缘啊，就是说随顺的时候呢啊，随顺的因缘起的时候就贪爱，不随顺的因缘就这个生起一种厌恶。这方面呢，就有些人认为呢，实际上是不会被这些因缘所转变的。实际上，因为这个父母子女之间的这个相对的感情是很深的、很坚固的，所以说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的。他就要这样讲，但实际上呢，这样一种邪知啊，一种邪知呢，因为和可以说世间上的一种限量的一种这个事实呢，就违背了啊。实际上呢，肯定是会被因缘所转的。由离所生苦，人心速消失啊，可观由离苦表贪不坚固。那么就是说由离所生苦呢，由离别吧，这个地方离呢就是这个爱别离苦，或者就是这个离开了就是父子之间离开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非常痛苦。由离所生苦呢，像这样的话所生的痛苦呢，人心速消失，那么就是在生存的这个人的心中呢，他这种痛苦呢就会非常迅速的消失，不会就是说这个保留很长时间的。那么可观由离苦，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这个可观的话，那么可以观察，就是因为这个苦可以离开这个贪恋的苦可以离开的缘故呢，就表现表这个贪呢不坚固，就是这说明这个贪欲啊，像这样的个贪爱呢，或者个贪爱的父母子女之间呢，像这样互相之间的这个贪爱呢确实是不坚固的。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情爱或者这个感情很深不需要关待其他因缘，这个不对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是不对的。你再好像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他就是说这个父子之间的感情再深，但是时间通过时间的推移，或者通过其他一些因缘的转变，他这种相续当中的痛苦的都会逐渐的转变都会逐渐的消失的，那就最后呢一点都不这个什么，一点都不就是留存，全部都会全部都会消尽的。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可以知道世界上我们所认为的现在的感情很深或者像这样的没办法离开等等，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不坚固不稳固的。只不过现在就是说，现在有些人的相续当中没有升起无常的观念的时候，在这个状态下，在这个时间当中他就认为就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坚固非常非常坚固，那实际上因缘一转变的时候，马上他就不会就是如此坚固了。 啊，所以像这样的，在这个世间上的话，有很多很多比喻啊，父母之间可以作为比喻，或者有世间上的一些所谓的恋人呢，也可以作为这样的比喻。所以说呢，当时的时候呢，就认为就是说，互相之间呢，就是没办法离开。但是通过一些某种因缘一转变的时候呢，过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会淡薄，马上就会消失的啊，无影无踪。所以说呢，说明什么道理呢？说明这一切啊，是所缠的这一些贪爱呢，全部都是这个就是虚假的。啊，全部都是虚假，在世俗的轮回当中，在世俗的本性来讲，我们说是虚假的、无常的。那么在生意当中，就是说一种无自性的、空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应该必须了解这个道理。有理所生苦，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这个离别啊，平时的时候呢，父子之间或者父母子女之间的这个感情呢，就是比较深，比较深的时候，平时相处在一起呢，那么就是感觉很快乐。但一旦有一天呢，那么就自己的这个子女失去了，失去之后离开了，这个时候呢，父母就产生了爱别离苦。这就是说由离所生苦吧，这个是主要是要从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这个死亡的这项的痛苦进行一个理解，死亡痛苦进行理解。所以说由这个死亡的这个离别痛苦所产生的痛苦呢，像在当时的时候呢，或者短时间当中呢，他这种这个是没办法就是说忍受的，或者没办法控制的。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或者随着像这样各种因缘的出现呢，人心啊，这个人心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存在或者这个父母的心吧，因为他没死，他这个存在世间上，像这样的他的这个心中的这个痛苦呢，就会这个迅速的消失啊，慢慢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有这样的过程，也就是说痛苦首先没有，然后呢，就是产生了痛苦了，产生痛苦之后呢，保持一段时间之后，慢慢逐渐的消失了。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可观有离苦，我们就可以观察，由于这个痛苦是可以离开的，因为这个地方讲的人心速消失嘛，所以说这个痛苦已经消失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痛苦呢，刚开始有，最后没有了。他们就是说和自己的和这个存活在世界上的这个人的相续呢，已经分开了不是成为一体了。所以像这样分开有离苦的话，表贪不坚固。我们就说这个贪欲心实际上呢，就贪恋心呢，或者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贪爱心呢，它绝对是不稳固的不坚固的。就是因为可以离开的缘故，它是不坚固的。如果就真正的话是非常非常坚固的话，那么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因缘。不管时间再长，他都会就是说有自信的存在下去，永远存在下去，乃至于自己死了再转世，在第二世还是没办法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他和自己的相续是一体的没办法分别的他是没办法离开的。所以说呢，你在任何时候都没办法离开。但是呢，就是说，不要说是下一世，就是说在这短短的这个几年或者几十年当中呢，十几年当中呢，这些苦呢，逐渐都会没有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推理的时候，这个贪心、这个贪恋心或者这种贪爱心呢，绝对是不坚固的不坚固的，没什么值得可靠的，不可靠的缘故呢就必须要就说远离不应该对他就产生一种贪执，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从比喻方面介绍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一个大王一个国王呢，他就是带着自己很多眷属去这个出海去旅行吗？不知道是去取宝，反正在大海当中航行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遇到飞人飞人呢，他自己一个飞人呢，他想要这个吃一些这个活人的肉他就这个抓住这个船呢，不让船走，那就是说这个必须就要给我一个这个活人，我吃了之后才把这个船放着，否则的话就是一个都不放。那么这个时候国王就生起了很大的恐怖，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他这个他的大臣对他就忠心耿耿。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他就说自愿的就这个带国王死，他就说我现在跳下去让他吃了算了。他现在是呢，就是说请这个国王呢保护我的儿子，好好的就是说这个抚育他，有这样的一个请求。然后呢，就是国王答应之后呢，他就跳下海中，然后被这个飞人吃了。吃了之后呢，国王就顺利的返回了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王城，他的王宫。然后呢，回去之后呢，告诉他儿子这个父亲的死讯大臣的儿子呢，就父亲呢就已经为国捐躯了。像这样的话，就给他说了这样的一种死讯。说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当时呢就是非常痛苦非常非常极为痛苦。就是这个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国王呢，就是这个履行他的诺言，然后呢给他这个给予很多安慰很多就是这个支具很多钱财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儿子呢享受到这些这个安慰或者像这样享受这些很多很多这个丰富的支具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这个他缘，通过这样的因缘呢，他逐渐的就是不再对这个父亲的死呢，那么就是升起一种悲哀了。他会想呢，我现在的这些这个资源都是通过我父亲而得到的，所以说他通过这样一思维的时候呢，他这个对父亲的思念，对死的这种悲伤呢，逐渐都没有。所以说这方面就通过他缘就已经转变了，实际上通过他缘就已经把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这种悲伤已经转变了。虽然当时听到的时候很痛苦，但是呢，就通过其他的这种安乐的支具 啊，比如说国王给他封一些这个高位啊，或者给他一些很好的这个金银珠宝啊啊等等等等，就一方面他一享受的时候，一拥有的时候，他马上他的心就转变到这个方面去了，所以他对父亲的这个死的悲伤呢，就逐渐逐渐薄弱，逐渐逐渐就根本没有的。所以说这方面全部都说明了啊，你自己这个所认为的这个感情很坚固呢啊，确实虚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虚假的话，那么就是需要就迅速的看破啊，就是讲这个意思。今天讲的这个地方。